讲道学。张子华牧师主讲。
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第二讲，我只是很简单来提醒一下我上一课所讲的，因为这一课所讲的是结束第一课讲的，就是讲到几个重要的观念。第一个的观念就是讲到是宣扬记载在圣经里面上帝的话语，我们必须要照着圣经来讲。第二呢，真正的讲到是上帝对人讲话，这个表示我们每一位传道人，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是非常非常的重大，我们是代表上帝对百姓来讲话。那第三方面讲到呢，要记得我们信仰不只是一个神学，不只是一套的思想，乃是一个生活的方式。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次讲一篇道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生命的应用，让弟兄姐妹从那篇道里面知道怎么样和这篇道和他日常的生活里面拉上关系，使他们的生命行为能够有改变。第四呢，就是我们的讲道就是为一件已经成就的事情做见证，已经成就的事情，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过的这个历史，现在我为他来做见证。那我也解释过这个意识是怎么样。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五个观念了。第五个观念跟第四个观念呢是有一点的关系，但是我需要特别把它拿出来跟大家重新的来去分享一下。这个讲到的重点是纪念啊，纪念两个字呢在讲道里面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先提供有几节的经文给大家回家好好去看，我不在这里念。生命记第七章第十八节，八章第二节，路加二十四章第八节，哥伦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八节。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这个纪念。纪念为什么这两个字是这样的重要呢？让我们回顾我们第四个观念，我们跟大家所讲过的，我们讲到是为一件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来做见证。那我也跟大家讲过，就是说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是否在场呢？我们是不是亲眼的看见呢？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现场看见他实在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如果我们不在场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样知道这个事实是发生过呢？啊，因此呢，如果我们不在场，我们就很难，对不对？为这个事情来做见证。那现在我要从另外一个的角度来跟大家看这个问题，用纪念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我们晓得我们讲的话呢，可以有从两个源头发出来的。第一个就是从我们的心，另外是从我们的理性。由理性发出来的不一定要经过心，等一下我跟大家解释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有心里面发出来的一定会经过理性的思考，那讲到的能力乃是来自心中的话。那我再把这句话讲一次，我跟大家好好的来去解释。我们每一次我们讲话的时候， 我们可以由从两个地方发出来，第一个地方就是从我们的理性发出来，另外一个从心里面发出来。那从理性发出来的不一定要经过心，但是由心里面发出来的一定会经过理性的思考。讲道的能力乃是来自这个心里面。那我现在我用一个比方来跟大家来形容这个事情了。我们拿祷告来做一个例子。保罗曾经讲过有理性的祷告，但是有理性的祷告常常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祷告，那些祷告有很多的错误在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想到上帝，想到上帝，那当我们想到上帝，想到他什么呢？哦，想到，我举个比方，想到上帝是无所不能的。特别我在生病的时候啊，我在生病的时候啊，我这个病很痛苦，我祷告的时候，我从理性上我想到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是永远不改变的，他因为这个缘故，他过去怎么样可以凭这个神迹来医治我的，医治别人的病，他现在也可以医治我这个病。那这个是我想到上帝，我在理智上想到上帝，所以这样的祷告呢就很糟糕。为什么呢？当我们明白上帝是这样，但是事实上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借此对我们的病不医治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非常的灰心。那这个是理智啊所带给我们一个属灵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的失落。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想到上帝，我们就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把明白上帝，在理性上明白上帝的，我们必须要把它带到我们的心里面，以后呢我们从心里面发出来向上帝祷告。那这种祷告有什么不同呢？这种祷告，上帝我是知道你是这样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知道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现在我在心里面我是向你发出一个呼求。那这样呢这个祷告就完全完全不同的。那所以呢我们讲道的时候呢，纪念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讲的每一篇的道，我们都是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那理性只是从理性发出来的一篇道，就是限于在知识里面的传递。知识里面的传递呢，就是加增别人在知识上对这个真理的了解，但是这个讲到不能够就是停在哪里，我们必须要把在理性上我们所明白的，我们所思想过的，我们必须要下到我们的心里面。下到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但是在理性上能够明白，我在心里面也能够接受，而且接受到一个的程度，我心里面的的确确相信这个事情的实在性，相信这个事情的实在性。那这样呢，当我们讲出来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所听到的不是从我的头脑到他们的头脑，是从我的心到他们的心。那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举个很简单的比方啊，我们讲爱，我们讲爱。有一次呢，我被人请去，我把我自己一些的毛病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一次给人请去讲这个爱一个研讨会，那我就想来想去应当怎么样讲呢啊，所以呢我就开始的时候就让弟兄姐妹啊来对爱下个定义，
哦，弟兄姐妹呢，对于这个艾夏所写下的定义呢，都是非常理性化的，很理性化的。但是后来有一个人呢，他写了他对爱的了解呢，使我心里面就明白过来。他怎么写呢？他说，于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来了一个家庭，其实是从越南逃难出来的。那牧师就对我们宣布，这个家庭一家五口，现在暂时要有一个家庭来去接待他们，可能一个月，可能两个月，可能三个月，也替他们慢慢的来去适应下来，找工作，找到以后慢慢才跟他们搬出去，让他们能够建立这个家庭。他说我们听了这个以后呢，我跟我太太就祷告，我们家里面不是很大，就三个房间，我们有三个孩子，他们也有三个孩子。我们经过了祷告以后呢，我们就对牧师说，我们可以接待他到我的家，我们一家五口住在一个房间，我们把两个房间让出来给他们。那这个家庭一住就住了三个月，以后慢慢适应下来，找到工作以后，他们就搬出去。他说他在这个纸上写，他写完了这个故事以后，他就下面写了一句话，这就是爱。那当我看到这个定义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到这位的弟兄啊，他明白到绝对不能够单单从理性来讲爱。只要从理性来讲爱呢，你只是能够让人在头脑上明白这个爱，但是当他这样写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心里面他想到一件事，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对于那个家庭的爱不是从理性发出来的，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他说这才是实在的爱。当他这样写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受了很大的感动。那所以呢，在讲道里面呢，同样的道理，我们所讲的道，我们必须要经过理性的思考，但是理性的思考一定要下到心里面，我们从心里面才把这个道讲出来，然后这样呢就是有纪念性在里面。那我盼望大家明白我讲的是什么。有的时候讲这个神学的问题不太容易跟大家不太容易让大家能够明白，但是我很盼望能够经过这么多的解释，大家能够明白我们怎么样来去的确的来保证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现场了。这个答案就是你讲那篇道必须以你的生命有很大的认同，有很大的认同，就是那篇道曾经改变过你的生命，在你的生命圣灵做过奇妙的工作，使你能够认同借鉴的事情。那这个就是纪念的意思。纪念呢是心里面的纪念，不是理性的纪念。那这个是第五个非常重要讲到的观念。现在我讲第六个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这篇道我有没有讲耶稣，我有没有讲耶稣。哦，可能你会问我一个问题啊，可能有些道不一定会讲耶稣哦，耶稣的名字不一定会被提出来哦。那我同意你这个讲法，
我同意你这个讲法。
可能有一些的道呢，可能你没有机会提耶稣的名字，不过我还是不相信这个东西，但是有可能的。但是当我跟大家讲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讲道的观念的时候呢，就是说每一篇的道的内容必须要有耶稣的成分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整个启示的中心点。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那在这里是明显是讲到耶稣就是那个道。另外我们晓得圣经里面所有从旧约到新约里面的记载是围绕一个的事实来讲的，就是讲到这个救恩的历史。整部的圣经都是讲到救恩的历史，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啊？啊，上帝创造了天地以后，人犯了罪，上帝就预言这个救主，这个弥赛亚会来。后来上帝就拣选亚伯拉罕，啊，就是要建立一个的子民，让这个弥赛亚能够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在旧约，整部的旧约都是讲到这个救恩的历史。等到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就是这个旧约这个启示，耶稣基督的第一次的再来完成了，耶稣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了这个肉身。那以后耶稣在世界上啊33年的生活，特别3年的工作，以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福音书就讲到耶稣在世界上他所行的，他所讲的。当他离开了世界以后，这个使徒们就建立教会，就写了很多的书信。那些书信就讲什么？这个书信呢，乃是用来解释这个耶稣的生平的。我不晓得大家你明白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只要你不明白的时候，我可以用另外一个的角度跟你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没有旧约，你能够明白新约圣经吗？你想一下，你没有办法可以明白的。假如你单单念旧约没有新约，又怎么样呢？你想一想。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我们单单有这个福音书没有这个书信，我们又怎么样呢？假如我们单单有这个书信没有这个福音书，保罗讲很多的话，比如说他说我们受这个水礼是与耶稣同埋葬同复活，假如你没有这个福音书，你怎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整部的圣经呢，每一部分都是有它的进展性的，我们绝对不能够缺少一部分。假如缺少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明白那一部分。那当我们这样明白圣经的时候，你就晓得整部的圣经就是讲到救恩的历史，而且救恩的历史就是以耶稣为中心。所以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后来道成了肉身。所以当我们讲圣经每一处的经文，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无论是书信，无论是启示录，耶稣就是这个启示的中心。所以我们没有可能讲一篇道我们不讲耶稣的。我再强调一遍，讲耶稣不一定是要提耶稣基督的名字，但是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的成分在里面，因为耶稣 就是启示的中心。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好好的记住，我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好好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否讲耶稣？只要从神学的立场我们来看的时候呢，这个会更清楚，因为耶稣就是道，所以我们讲到不讲耶稣就没有道可以讲。这个是第六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现在我们来到第七个观念，就是我每一次讲到时候，我是不是忠于所采取的经文。我用一段的经文来讲到，我是不是很忠心的来去这个解释这一段的经文。那这个的问题呢，要讲起来太复杂了，下面我很多课我会特别会提到这个问题，不过我现在我稍微跟大家提一下。那当我们问这个问题，我每一次讲到我是不是忠于那段的经文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我绝对不能够断章取义。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够在一段的经文里面，我很喜欢哪一节的经文，我就把它拿出来，我们不问前文，不问后文，我们就解释那一段的经文。那我举一两个比方给大家听，大家就会明白啊。那假如你念这个马太第十三章，在那里是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对不对？撒种的比喻就是说，讲到我们怎么样来去领受上帝的话语。那我请大家，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念十三章的时候，假如你是从十二章四十六节开始念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是不是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我现在从这个十二章四十六节跟你念，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的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的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守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那特别是五十节，凡是遵守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那你念了这段话，十三节就开始讲这个撒种的比喻，你感觉奇妙吗？奇妙的地方在哪里？奇妙的地方就是在你看一看啊，撒种的比喻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好好的去听上帝的话，用这个好土来去结果子。所以呢，你这样一看的时候呢，这个经文呢就很不同。很可惜，我很多时候我听见一些的道理，传道人就是拿了一篇道以后呢，或者拿了一节的经文，他不顾前文，不顾这个后文，就是把一节的经文或者两节的经文拿出来，完全跟那一段的经文原来要讲的意义是没有关系的，你就讲。那这样的话呢，对我来说就是不忠于那一段的经文。所以忠于那一段的经文，第一，不断章取义；第二呢，必须要注意到前文跟后文的和跟这段经文的关系。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特别是我们中文圣经，我们常常有分段，是不是？你看圣经，它是用比较这个黑的字来分段。但是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受那些的分段来限制我们怎么来采取我们的材料。因为写圣经的时候根本是没有分段，分段是后来人加上去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当我们看到这个分段的时候，我们受到这个分段的限制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对于那段的经文呢不中的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受那些分段来限制我们来采取这个经文。当我们采取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完完全全的明白这段经文，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不会呢好像是断章取义的，或是我们只是拿一些的经文出来说，跟这个前文后文跟整段的经文的意思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发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是否忠于那一段的经文。谢谢大家。弟兄姐妹，为了这个大家有一点的操练啊，为了大家的操练，我刚才给大家有几段的经文，《生命记》第七章十八节，八章第二节，这个《路加》二十四章第八节，《民前》十一章二十六节，《提后》二章第八节。我请大家回家，你好好看那些的经文，在每一段的经文里面，你要找出这个纪念这两个字。在这段经文里面怎么样讲到纪念，在那段经文里面怎么样讲到纪念，这个是我要给大家第一个的功课。第二个的功课呢，就是你做一个的操练、okay? 非常重要的操练，就是当你看到一些的经文的时候，你去思想，当你思想以后，你怎么样把这段经文从你的理智里面下到你的心，成为你心里面一些的话来再讲出来。然后第三个很重要的功课我要给大家来去看的，就是请大家打开这个腓立比书。这个腓立比书呢，有一节的经文呢，我要给大家好好来去来做这个功课的。那就是第二章，我们从第十二节来看。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哪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哪里更是顺服的。你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请你特别注意一句话，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为什么我给大家这个功课呢？因为做成得救的功夫，是不是说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得救是可以用我们的行为来去做成的呢？做成是什么意思呢？那你就把这一句话放在前文，放在后文来去看，这句话呢应当怎么样来去解释它。谢谢。